HSK 六级全项训练三。
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六级考试。
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六级考试。
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六级考试。
HSK 六级听力考试分三部分，共50题。请大家注意，听力考试现在开始。第一部分，第一到15题，请选出与所听内容一致的一项。现在开始第一题。一，
要说我对邮票，那可真是有感情。小时候，爷爷给的零花钱，我全买了邮票和集邮册。长大结婚以后，我对邮票的感情更深了。我这个人不吸烟，不喝酒，除了吃饭穿衣外，剩下的钱全都用来买邮票了。
二，
青春期是人体成长的重要时期，因此必须重视这一时期身体的发育、锻炼、营养和特殊的卫生教育问题，以便在这一时期身体能更好地发育成长，为壮年、老年的健康打下基础。
三，
看过足球比赛的人一定知道，足球是黑白两色的。这是因为这两种颜色差别明显，容易被人看清楚。足球场很大，比赛的时间有时在白天，有时在晚上，所以用黑白两色，人们不管远近都能看清球。
四，
人不吃饭不行，不喝水不行，不睡觉更不行。长期缺乏睡眠会影响健康。比如，一个重体力劳动者，虽然劳动强度很大，但因吃得香、睡得甜，第二天体力、精力可以完全复原。而一个连续几天睡眠不足的轻体力劳动者，很快会出现眼圈发黑、精力疲惫、食欲减退等症状，人也会消瘦很多。
五，
听朋友说，天津水上公园的常客分为三类。早晨多是锻炼身体的老年人，白天多是来旅游的外地人，晚上多是谈恋爱的年轻人。为了弄个明白，我特意起了个早，直奔水上公园，在那儿整整待了一天，一看果然如此。
六。
寓言的主人公可以是人，也可以是动植物。它多是用借喻的手法，使富有教育意义的主题在故事中得到揭示。人们喜欢寓言，是因为它让人们懂得了如何处事，如何做人，教会人们怎样辨别是非好坏，怎样变得更有理智。
七。
苏州是中国有名的旅游城市，位于长江三角洲的南边，太湖的东边，是美丽的江南水城，有东方威尼斯之称。
八。
要说我家那位，论业务，谁不挑大拇指？论相貌，谁不说是百里挑一？可就是不怎么会做饭。你别笑话，一日三餐我全包了。
九。
我结婚一年多了，由于工作原因，至今没有一个安稳的家。每当搬家时，总得一件件地收拾东西。为了搬运方便，不得不挑出一些东西扔掉。每次心里都很舍不得，可是又没有更好的办法。
十。
一次下夜班，车间主任非要我留下来替班，我心里骂了他一夜。谁知次日传来可怕的消息，那夜发大水，淹死了过河的人。我惊出一身冷汗，如果我按时下班，也要经过那条河回家，或许我也被淹死了。
十一。
在全世界，优质葡萄酒原料产区是有限的，优质酒的产量也因此受限。在葡萄酒业发达的欧美等地区，要想找到新的优质葡萄产区非常困难。而中国的一些地区正符合优质葡萄产区的条件，这促使国外葡萄酒巨头到中国来圈地。
十二。
自行车从西方传入中国还不到一百年的时间，但是中国目前的自行车数量却远远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。中国成了名副其实的自行车王国。城市里的每一个家庭几乎都拥有自行车。很多家庭还不止一辆，自行车差不多成了城市的一大景色。
十三。
中国人历来有节日期间走亲访友送礼品的习俗。 但是有些礼品像酒类、点心等，因为流行太久，失去了新鲜感。针对这种情况，北京蔬菜商场推出了礼品菜。这种礼品菜刚投放市场，就受到了送礼人的欢迎。
十四，
春节是中国人的传统节日，家家户户都有挂年画的风俗。现在虽说网上拜年、电子贺卡快捷方便，但却让人感到缺少传统年画带来的那种温暖情怀。近几年，随着回归传统趋势的发展，张贴年画又逐渐成为时尚。
十五，
生活实践证明，练习书法对于人的健康长寿有一定作用。中国历代著名书法家的长寿就是很好的例子。俗话说，人活七十古来稀，历代书法家确实有很多人活到七八十，甚至八九十高龄。可见，练习书法的确有助于健康。
第二部分，第十六到三十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现在开始第十六到二十题。第十六到二十题是根据下面一段采访。
旅游需要有一个好导游。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位金牌导游，让我们欢迎他。他们跟我说你是金牌导游，这个称号是怎么得来的呢？
去年我代表中国国际旅行社参加了市导游比赛，得了一个十佳，可能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管我叫金牌导游的原因吧。
你认为当金牌导游要具备哪些条件？
不客气地说，要凭业务精、能力强。讲一个故事吧。我到现在带过的最大的一个团有100个人。
这100个人都是外国人，是吧？
是美国人，来自俄勒冈州。带这个团应该说是有一定挑战性的，因为70%以上的人都在70岁以上。在这10天里，我给2位老人庆祝了80岁生日。我觉得最能体现一个导游能力的，应该是有一些突发事件的时候。
遇到困难的时候？
对，实际上这个团是走长江三峡的。正常的话，我们应该是在武汉上船，沿江而上到重庆。但是当时可能是因为水位的原因，我们不能在武汉上船。船舶公司给我们提供了3辆长途客运车，我们需要坐车到三斗坪上船。计划应该是下午6点出发，大概10点半到三斗坪。我坐在第3辆车上，前面2辆车都没有问题，但是我们坐的这辆车大概开了10分钟就开始斜着开了。因为安全问题，司机不敢开了，等人来修。等了好长一段时间才有人过来修理，又修了很长时间后才继续开。但开了不到5分钟，这辆车又开始斜了，我们只能换车。2个半小时过去了， 我们才离开武汉的最后一个收费口，所以吃晚饭的时间也就耽误了。
客人肯定有意见。
对，我在路上就不能停了，得多讲一些话题，让客人的注意力分散一下，不要因为这件事影响他们旅游的情绪。
你发现他们有些不高兴吗？
还好，因为我带团的时候常给客人讲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故事。参加旅游团的人往往有一种心理，就是求全求好，觉得我付了钱了，那任何事情都应该安排好。可是有些情况不是我们能控制的，这时我就要帮助客人调整一下心态，所以我经常讲这个故事。
16，在去年的导游比赛中，女的代表谁参加的比赛？17，为什么说带这个团是有挑战性的？18，计划中旅游团应该在哪儿上船？19，遇到车坏了这样的突发事件，他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。文中没有提到下面哪项？20，女的为什么在带团的时候常讲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故事？21-25是根据下面一段采访。
我中学毕业的时候想出国旅游，我爸爸说，出国不能光玩，要是你能学一门当地的语言，我就给你出旅费。我想，那好吧，就学中文吧。于是我从德国到了北京，开始学中文。
那时候我刚上大学，一个朋友请我参加一个有外国人的聚会，我就去了。
你们俩在聚会上一见钟情？
是啊，现在我们结婚都快10年了，我的妻子哪儿都好，就是从来不认错。我们德国人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做错了事要道歉，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，道歉并不丢面子呀。
在家里有必要道歉吗？事情过去了不就得了？跟家里人还老把对不起挂在嘴上，那多见外呀。
你看看，这就是他的态度。
那你有没有看不惯你先生的地方啊？
怎么没有啊？有一年圣诞节，我们从中国到德国去看他父母。吃晚饭的时候，他妈妈端上汤和牛肉。我想，别的菜很快就会上来吧。可是等啊等啊，再没有别的了。他妈妈说，就这些了，你爸爸正减肥呢。你看，为了全家团圆，我们大老远的跑过去，吃的就是这个。这在中国可能吗？
可当时爸爸正在减肥，我们不好破坏他的计划呀。
说到计划，德国人可真是什么事都讲计划。 我们和朋友一起开车出去玩，中途我给车子加油，你说这算得了什么呀？可他就会说我，为什么事先不准备好？为什么要让朋友等你？不过话又说回来，他的德国朋友的确事先都会做好准备的。
你不觉得这是美德吗？
那要看怎么说了。
我想你们之间一定也有互补的地方。
那当然了，我这个人特别懒得出门。他喜欢运动，常常带我去爬山旅游。前两天我们刚爬了北京的香山，感觉好极了。
说实在的，他对我的帮助也很大。在我感兴趣的各个方面，无论是中国历史、中国艺术还是风俗习惯，他都是我耐心的老师。
21，丈夫为什么学习中文？22，丈夫不满意妻子的地方是什么？23，妻子为什么不跟丈夫认错？24，那一年圣诞节在丈夫家，为什么吃得那么简单？25，妻子不满意丈夫的地方是什么？26到30题是根据下面一段采访。
你以前固定一年接一部戏，今年接了三部，是因为剧本好吗？
对，而且这三部戏不一样，时间分得很开，年代、人物我都喜欢。
一下子接三部戏，很了不起。你是不是经常提醒自己千万不能飘飘然？
是的，你演得不错，但是没人给你写一个好剧本，写一个好人物，你演什么呀？
虚心使人进步。采访赵宝刚导演的时候，他说，人在48岁之后就进入了衰退期，事业上很难再有进步了，能保持不退步就很不容易了。但他说你一直在进步，你是怎么做到的呢？
演员的进步好多都依靠别人，依靠剧本，依靠导演。我有时候依靠一个人物。有句话叫戏保人，人物要是写好了，就是你演的再一般也丢不了分儿。这就是戏保人。
这20年你一直都处于很红的位置，从来没有掉下来过。
有啊，我拍过几个戏，票房很一般，但这些年我觉得我对拍戏的激情不减，创作状态还挺好。
我记得你说过你身上有儒家的东西，指的是什么？
我挺认可中庸思想的。我干演员这行最开始没想过要出名，就是觉得有意思，好玩。说到这儿，不能不提一下我父亲，他经常演配角。
你父亲在圈里是有名的老好人，他的性格是不是也影响了你？
影响很大。十几年前他就说过， 人要懂得互相尊重。比如，他经常提醒我，参加集体活动，不要让全车人等。
大部分看你电影的人都觉得你和你的角色是一样的，口齿伶俐，特别会说。
那个真的不是我，那都是角色，我没那么机灵。
你戏里戏外分得很清楚，有的演员到后来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在生活还是在演戏。
我还是明白的。生活中说一个俏皮话，我都能知道，哦，我这话是从电影里学来的。我明白，这不是我，我分得清楚。
冯小刚说你的优点是不贪，对生活没有太多的奢望。
拍三部戏还不贪吗？想想还是有点贪的，但是都是我喜欢的，又赶在一起了。有些人有些事儿是一生当中躲不过去的，这三个就是我躲不过去的。
26，今年男的为什么要接三部戏？27，男的当初为什么选择当演员？28，男的20年来都很红，靠的是什么？29，男的的父亲是做什么的？30，下面哪项不是别人对男的的评价？第三部分，第31到50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现在开始第31题到33题。第31到33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：
经过3个月的努力，我终于拿到了梦寐以求的驾驶执照。虽然有了执照，但没有车开的日子却是痛苦难耐的。于是，我把目标对准了同事老陈买了不到2个月的千里马。一番陈大哥长、陈大哥短的请求之后，还搭上了2瓶一直都不舍得喝的好酒，老陈才答应把车借给我。但是必须在他的亲自陪同和监护之下，我才能开车上路。在大道上，我是有车超车，没车加速，算是过了一把瘾。直到老陈再三的催促，我才下了车。下车后，我对老陈说：谢谢你给了我一次练车的机会。老陈却说：是2次，第一次和最后一次。
31，关于说话人，下列说法哪项正确？32，老陈新买了什么？33， 说话人只练了一次车，老陈为什么说是两次？第34到36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
有一天夜晚，我搭上了从广州开往长沙的列车。我躺在铺位上看杂志，听到一声温柔的召唤：“小姑娘。”我侧过脸，见对面铺位上有一位陌生的妇女，她手里正拿着一个红苹果。她说：“喜欢吃吗？”我笑笑，摇摇头。那妇女硬是把苹果塞到我的枕边，我只好礼貌地道谢。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拿起那个红苹果，仔细地看了看，那是一个看起来香甜诱人的苹果。她不认识我，为什么送我苹果呢？我开始警惕起来，脑中迅速闪过儿时看过的童话故事。白雪公主吃了陌生人送的半个苹果，结果中毒了。我把苹果放下，打算天亮后还给她。第二天一醒来，我发现对面的铺位已经空了，苹果仍在枕边，下面还压着一张纸条：“小姑娘，早上好。我知道你怀疑我的好意，不敢吃。女孩子出门在外，多长一个心眼儿是对的，我不怪你。苹果是我到广州开会时，一位朋友送给我女儿的。可我女儿正在北京读大学。昨天一见到你，便觉得你很像我女儿，于是我猜想，你也和我女儿一样，喜欢吃苹果。我很内疚，她能把我想象的像女儿一样可爱，而我却没有把她想象的像母亲一样可信。苹果送到唇边时，我感到自己得到的不仅仅是一个苹果。
34，小姑娘开始为什么不吃那个苹果？35，看了纸条后，小姑娘是怎么想的？36，通过本文，作者想告诉人们什么？第37到39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
周六的上午，外边下着小雨，妻子加班去了。小李和他5岁的儿子彤彤在家。儿子吵闹不休，小李的心情非常烦躁。小李实在不知道怎么哄儿子，就随手拿起一本旧杂志，一页一页地翻，翻到一幅色彩鲜艳的世界地图。他从杂志上撕下这一页，再把它撕成碎片，丢在客厅的地板上，对儿子说：“彤彤，如果你能拼好这些碎片，我就给你买冰淇淋。”小李以为这件事会使彤彤花费一上午的时间， 这样他就不会缠着自己闹了。谁知道，没过十分钟，儿子就过来敲他的房门了。原来，他已经拼好了那幅世界地图。彤彤，你怎么这么快就拼好了？小李问儿子。这很容易，在纸的另一面有一个人的照片，我就把它翻过来拼。要是那张照片是正确的，地图也就是正确的了。
37，小李为什么很烦躁？38，小李让儿子做什么？39，儿子为什么很快就拼好了？40-42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
我家离一个卖旧书旧货的市场很近。我喜欢收藏字画，所以就经常去逛逛。几年下来，还真有不少收获。一天，我在一个旧书摊上发现了一位著名作家的书，上面还有他的签名。更让我惊奇的是，里面竟还夹着他的一幅画。这位作家一向以书法闻名，画儿可真不多见，真是意外之喜。至于这些要多少钱，用摊主的话说，一盒烟钱。还有一次，我在摊主的一个很脏的破包里翻出一幅画，打开一看，心里砰砰直跳。竟然是著名画家潘素的作品。我怕是假的，仔细研究了一番后，我确定是真的。我高兴极了。摊主看了出来，便又从那个破包里拿出几张画，说：“不单卖，要买一起买才行，100块一分不能少。”这个价钱让我惊喜极了。等看过别的，我更觉得开心。那些画儿差不多也都是名家的作品。于是我急忙给了钱，拿了这些宝贝便走，生怕摊主后悔或发现什么。
40，说话人是怎么得到著名作家的画儿的？41，摊主为什么要把潘素的作品和其他人的作品一起卖？42，说话人为什么觉得很开心？43-46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
按照中国人的传统习俗，中国人过春节时有贴大红福字的习惯。每当春节来临，家家户户或在门上或在窗外都要贴上几个用大红纸写的福字。有的 还把福字头朝下倒贴。不明就里的人还以为是粗心的主人把字贴倒了，其实这正反映了主人的良苦用心，取其福到我家的意思。那么春节贴福字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呢？福字在甲骨文里是一个会意字，表示一个人手捧着酒坛，把酒浇在祭台上，是中国古代祭祀的写照。古人祭祀时总是祈求自己的愿望实现，因此福是古人祭祀时的希望。春节贴福字还有一些其他的意思，比如祈求在新的一年里顺顺利利，万事如意，得到吉祥。贴福字还有保佑的意思，在新的一年里求得上苍保佑，遇事能够逢凶化吉，平平安安。中国人家庭观念很重，贴福字的另一个意思就是告诫家庭成员，在新的一年里全家要团结，齐心协力，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一个幸福的家庭。
43，为什么有的人家把福字倒着贴？44，在中国文化里，福字最早出现在什么场合？45，关于福字的含义，下面哪一项说话人没有提到？46，中国人一般什么时候贴福字？47-50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：
从前有一个脾气很坏的小男孩，一天，他父亲给了他一大包钉子，要求他每发一次脾气，都必须用铁锤在他家后院的栅栏上钉一颗钉子。第一天，小男孩一共在栅栏上钉了37颗钉子。过了几个星期，小男孩学会了控制自己的脾气，每天钉在栅栏上的钉子逐渐减少了。他把自己的转变告诉了父亲，他父亲又建议说，如果你能坚持一整天不发脾气，就可以从栅栏上拔下一颗钉子。经过一段时间，小男孩终于把栅栏上所有的钉子都拔掉了。父亲拉着他的手来到栅栏边，说，儿子，你做得很好，但是你看，那些钉子在栅栏上留下了那么多小孔，栅栏再也不会是原来的样子了。当你向别人发过脾气之后，你的言语就像这些小孔一样，会在人们的心中留下伤口。你这样做就好比用刀子刺向了别人的身体，然后再拔出来。无论你说多少次对不起，那伤口都会永远存在。其实， 口头上对人们造成的伤害与伤害人们的肉体没什么两样。
47。小男孩的父亲为什么要给他一大包钉子？48。栅栏上的钉子逐渐减少，说明了什么？49。小男孩的父亲说，人们心中的伤口是怎么造成的？50。这段话想要告诉我们什么？听力考试现在结束。